15年，我觉得好像2014年过去好快哈。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意象，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他。我们还记得2014年是什么的主题吗？回转哈，然后见证我们的主。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前。我们你看到今天我是上面是写的是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殿，或者是伯特利。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话题上面，或者是主题上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知道这边是神的家，他要安居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仰望你。主，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也是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了解主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在这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主你乃是这家的头，我们乃是你的身体，乃是你的肢体。主，让我们能够清楚明了主你自己的旨意。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来堪城的时候时间很快，已经快30年了。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到新的地方，我要找一个神的家。那时候我就也在寻找，神很奇妙，就是把我带到这个地方。那经过这许多年的年日里面，我在这边我看到有神的同在，我看到有神的保守。不是我在这边就是一帆风顺，所以我可以待这么久，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他自己在这边有一个家，让我能够在这边能够看到神他自己在这边的他的工作，或者是借着弟兄姐妹们的爱心，让我在这边可以找到有一个神的家。那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那如果你们翻到的话，或者是你可以看我的投影，这边讲到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是谁说的？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哈。他是写信给提摩太，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使徒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好像里面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就写出来这许多的很重的话，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把神的家或者是真理就写出来了。那我希望就是我们今年可以从这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是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思考神在神的家中，神的家中里面，我们如何能够看到从教会次序里面看到基督的启示。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基督，有神的家，有蒙召出来的人，有纯全的教导、祷告、教会管理和次序、话语的执事，还有教会见证的表明。我们希望从这几方面我们来看，就是这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就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特别是第15节，是我们今天所要就是要 focus， 我们就是集中在这上面。那有几样我们就是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提摩太 他到底在哪一个教会服事啊？在以弗所教会。所以我们就从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们来看，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把这样的一个同工放在那儿，或者是教会那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二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雅各。雅各曾经做了一个梦，哇，雅各是好远哈，从新约到旧约里面去了，是创世纪。那为什么这两个可以连起来呢？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就是这有一个伯特利的启示，在雅各的梦中，我们待会儿来看。然后我们还要再看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摩西。摩西他在神的全家中也是一个敬忠。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从希伯来书，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特别提到就是摩西，然后跟耶稣来就是做一个比较。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耶稣的荣耀大过这摩西的荣耀，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也可以成家中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从这四方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回到就是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保罗这时候他已经是快要进行他第四次的传道旅行。他这时候他已经年已经过了60岁了。那我们知道他已经在许多的事工上面，他已经就是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啊，有些地方说是风尘仆仆的，他已经就是经历了许多的事情。那使徒保罗他写这段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是他生命也是快到了尽头的时候了，所以他语重心长，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本书都是写给同工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书信。那跟其他的书信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是到处传福音，特别是在罗马还有这希腊文化的地方，他到处传了福音，建立了许多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好像是知道这时候是要教给下一代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正是年轻的提摩太他在以弗所。那提多呢，提多他是在地中海的格里底岛那个地方的教会，所以好像两边他们就一起在那边服事。那教会该怎么样的有一个行政啦，或者是管理啦，或者是组织啦，如何牧养啦，照顾啦，这些保罗都在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都很清楚的描写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写完这三本书信以后不久，他就寻道。那在我们再往回看时间的话，就是保罗在罗马他被释放以后，他就打发了提摩太照顾在小亚细亚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教会提摩太他在那边服事，然后他自己呢，保罗他自己呢，他就到欧洲的马其顿，所以他是在马其顿写的这封信给提摩太。所以他知道他短期内他可能没有办法拜访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就把这提摩太前书，就是他一个书信写给这个提摩太，就是劝他就是牧养教会的责任是交给了他。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然后要他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抗拒那些虚伪的教训怎么管理教会，而且在聚会里面有规矩、同工的案例等等，我们都会看到。最后要嘱咐提摩太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理、似是而非的学问，特别是现在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如此。我们要在真理上我们要站立得稳，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有许多好像似是而非好像听起来好像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很清楚那是不是从神而来，是不是一个真理。所以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是怎么开始的。以弗所教会可以说可以从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就描述得很清楚。从那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来到了这以弗所的地方，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他碰到有几个一些弟兄们，但是好像他问了他们呀，他们说他们受了洗，但是是受了约翰的洗，他们好像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洗，所以保罗就再次帮他们受浸。那他说要奉主的名帮他们受浸，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教会就慢慢的开始了。那这教会开始也有很好的开始啊，我们看到就是神也借着保罗的手就是做了很多这奇妙的事情。那他也医病也赶鬼，在那边我们也看到许多行邪术的，他们听了这福音都来信了主，他们把那些他们的书都拿出来烧，而且书的价格整个价格都大约有5万，快都写了，很奇妙。那个时候就是神也借了保罗就是做了这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这边主的名在此就尊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许多人来归向神的时候，主耶稣的名在此就被尊大了。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道在这边大大的兴旺，大大的兴旺，神在这边好像福音就被传开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一帆风顺这个教会呢？也不见得。那个时候有一个银匠，他觉得说我做的是这个可以人家可以买回去，有这个偶像可以拜的，那如果是大家都信神的话，信主耶稣的话，我的神像的声音就没有了。我们知道也起了不少的乱哈，那众人都挤到这个Colosseum 去，这个好像一个大会堂里面去，在那边喊就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也有一些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混乱搅扰。那这是开始以弗所那边的教会。那后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弗所教会后来是成为怎么样的光景呢？后来是怎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他在那边他已经就是把提摩太已经就是派遣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弗所书很多人说我们很喜欢看，下一次张弟兄可能会讲到以弗所书，哇，他写得好，已经好高哈，好像就是你要在灵里面就是要很多的经历你才能够明白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光景是不是以弗所教会经过这提摩太在那边教会已经有次序了，教会已经有很好的管理了，弟兄姐妹们已经得到照顾了，那边已经得到供应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弗所书保罗如果不是在灵里面有那样感觉的话，他不会写那么样高的书信，因为对方可能听不懂还是看不懂，但是对方可能是光景是已经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保罗就是写了这样以弗所书。所以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光景。保罗其实在以弗所的地方大概也有几乎3年的时间，在里面他也是在那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就是劝诫他们，他说从来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总是跟他们就是交通神的旨意，就是他与以弗所教会长老们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教导。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离开的时候他实在是很舍不得离开，但是神好像有特别的带领，所以他需要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他也提到就是他如何的亲手做工维持生活，他也凡事给他们做榜样，他把长老们的信就是这托付了神的恩典都跟他们讲，以后他说他有可能也不再得见得他们了。其实保罗还有一次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们，但是保罗要走的时候有警告他们，他离开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他们当中，甚至在以弗所的信徒里面会有人起来会说悖逆的话。所以他要警告 以弗所那边的教会，这些引诱人离开基督去跟从他们，他离开以后还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在那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后来事发生了，有些人就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人去跟从他们，然后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以弗所教会里面。那我们知道保罗他离开这以弗所以后，他继续往前到耶路撒冷，他也是在那边被捕。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该撒利亚在那边被关了两年，被关了两年的时间，然后他被解去罗马，受当时候那个时候是尼禄皇帝的时候，他也受他的审问，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从信中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他们弟兄们十分的爱主，也主也借着保罗大大的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领受神的奥秘，明白基督的真理，而且有很多的启示都在那个信里面都提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这边他们的光景，他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有忠心的人，而且他们也信从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他们也可以知道这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还有在神里面的奥秘，好像他们都明白。而且特别提到就是说要与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要相称，这是以弗所教会那边的情形。而且保罗也劝勉他们也要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这都是在以弗所教会那边的事情。虽然保罗不在，保罗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实在是心在是很被催逼，他要看到这地方的教会情形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好像负担，所以他写的信跟提摩太就是联系，跟他讲就是教会的情形该是如何。他要知道就是神的家中需要有次序，所以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这许多教会的次序，那很可能就是提摩太他在这里面他也是在教会带领里面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是已经有次序了。那但是呢，我们看后来主在这以弗所书的教会里面如何做判定呢？我们到了启示录，从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这以弗所书的教会后来有次序以后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那恶人，你也可以把那尼哥有些就是拜偶像的，他都可以知道，你也试验那些使徒，不是使徒看出他们的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是很好的光景，但是有一件事情神要责备这个教会是什么事情呢？有次序了，也可以分辨这假的使徒来，有一件事情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很可惜。所以那个行走在教会弃征台当中的那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说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就是离弃了。这爱心是不可以离弃的，神的教会里面若离弃了爱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切有次序有照顾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起初的爱心。这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们可以从开始的建立到以弗所书写给这以弗所教会那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在那边的带领，在那边就是牧会，以及到后来神对这提摩太教会他的评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背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神的家是如此的重要，神的家是如此的重要。好，我们要回到这旧约里面， 我们都知道雅各，雅各这个人，为什么会提到这雅各呢？神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的家启示在雅各的梦中。我们知道雅各，他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还没有被神改变的时候，他是很为欺诈的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然后他把这个哥哥哈，他想要得到哥哥的名分，哇，他用欺诈的方法得到了，而且他也把父亲的祝福也骗到了。所以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已经父亲说：“哎，是谁来了？我已经祝福了其他的人，我以为是祝福了你了，我已经没有祝福了。所以你只好就是啊，可以去这些田野里面，或者是啊这些雨露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啊，成为你的祝福。那你要服侍，你要服侍他，这大的要变成服侍小。我们知道雅各因着这些事情，他的哥哥很气啊。”就是要杀我的弟弟，等到父亲去世的那天，我也要就是报复。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时候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哈，所以他母亲跟他讲就说：“你去舅舅那里去了，去暂避一下，就是等到哥哥的怒气消下去以后，我会派人去把你召回来。”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这时候他是在逃难里面，他是在他里面虽然得到了祝福，虽然得到哥哥的名分，但是他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他在家中是住了很久，他是不喜欢离开家的人。他一离开家，在旷野里面，他要去找他的找他的母舅，就是在大概有60个迈尔地方的母舅。他那时候当然就是用走路了，那时候没有车子了，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第一天晚上他是在什么地方，他是在旷野，在郊外，他找了一块石头，他就枕石而卧，枕石就睡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8章里面，如果你可以翻到创世纪28章第11节、12节那边就讲到，他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然后梯子的头顶着天，然后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在这梯子上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梦，怎么会梦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他梦中他看了一个梯子，梯子是顶着地，然后上头是顶着天。然后我们看到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话，有些翻译是说耶和华在他旁边说话，或者是在上面说话。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梦。那我们知道他醒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实在是很害怕。他说这地方是可畏的，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是神的殿。神的殿是什么？ The house of God。 所以他说他看到神的家了。怎么会他看到梯子？怎么会他看到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说这是神的家，是天的门呢？除非是神有跟他启示。所以他这时候他醒了，然后他怎么做呢？他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而且浇油在上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说他在这边他实在是看到神，他立个柱子。什么是立柱子？这是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在那里立了一个柱子，浇上油，好像是在这边就是好像是一个献祭一样。虽然他在外面可能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但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他说这是一个神的家，一个神的殿。所以他说这个地方要叫做什么？伯特利， Bethel， 一个伯特利。那伯特利就是一个神的家的启示，然后神也跟他讲了祝福。
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以后我要赐福给你，而且啊，你的家业，而且你的后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就是像啊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就是他的亚伯拉罕是他的祖父了哈，也是你的子孙要像啊就是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这许多的祝福，那这个还没有改变的人，他能够领受这么大的祝福吗？可能还没办法。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啊，创世纪二十八章，你知道二十二节那边，他就说：“主，你若可以这样做的话，哦，你若 if 英文讲 if， 其实在有你们还讲了三个 if。你如果帮助我，如果你是神的话，如果你赐福给我的话，我将来回来的话，我就把十分之一给你。”这还没有改变的雅各他的反应。但是我这边特别要讲的就是他的梦很特别，他已经看到神的家，在这边有一个启示，这个家一直要到新约里面，到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以后，到了主耶稣他的血流出来以后，他的血跟水流出来以后，我们看到这教会被成立了。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这一段的时间是这么样的长，但是神的启示确实一开始就有了。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耶稣在招门徒的时候，特别是拿大业，神怎么跟他启示？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九节，拿大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耶稣对他说：“因为我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特别提到他就是那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已经把这雅各的梦再次的启示在新约里面，时间是那么长，但是从起初到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的梦好像被证实了，雅各的梦被证实了。感谢主，在这边我们看到雅各他在梦中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他看到了这神的家。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这神的家是何等的可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来到这神的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需要来到神的家。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在十月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接受了主，然后他在其他教会受浸，他说高老师你可不可以来，那我就那天我就去了。那天去我不是要讲我这个学生的事情，我是反而要讲是还有跟他受浸的另外一个弟兄。那天有两个弟兄受浸，都是年轻的弟兄，那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弟兄。那这弟兄我不认得，那您很年轻，他大概是大学刚毕业，他说他做完他的 CPT 还是 OPT 的，来这边的外国学生你可以有一年时间可以做实习，他说他实习到今年就是今年三月就结束，他要回去中国了。他说他很感谢主，他在周以前他可以受浸，不是我那学生，是另外一位。然后他在讲见证的时候，就让我很有感触。为什么呢？他说他以前在阿肯萨读书，然后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下了飞机，然后就有一位教会的他说朋友来接他。那他说这教会朋友很热心，就帮他接到 apartment 去，然后跟他传福音，带他到教会。他说他开始说很兴奋，也很感谢，就是说有人这样可以来照顾他。他说后来我说就慢慢教会我也不想去了，我也听也听不懂，然后课业又很繁重，他说我也不去了。后来他毕了业，然后来到堪城的地方做事，就是做实习，人家又帮他跟他传了福音。然后他这时候他 在一年多的时间，他也听了福音，他也最后愿意信主。在十月底，我刚才讲了，他是受浸了。他说他要感谢的就是在机场去接他的这位弟兄。他说实在是神的家好像没有这隔阂哈。虽然那时候他说他是很感谢他，然后他后来觉得去教会他也没得着什么，然后课业又很忙，他觉得就是说他聚会大概不需要去了，我也听了福音也听了嘛，他要讲的反正都是就是耶稣，然后就是这样子。直到神开启了他了以后，他才知道。那我要讲的就是带他去机场接他这位弟兄，我知道他讲出名字，没有人知道，大概只有我知道。这个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得了癌症，在两年前被主接走了。没想到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许这个弟兄再也没有看到就是我去接的这个中国同学有一天会受浸，也许他在天上看到，也许在天上他也帮他祷告，今天他受浸，他说我很感谢，就是这位弟兄啊，某某某弟兄，他那时候传了福音给我，去机场接我，所以我今天我要受浸在神的家里面。他特别讲这样，在神的家的里面，虽然神的家好像他不是在阿肯萨受浸，他在 Kansas City 受浸，他觉得说哇，这神的家实在是充满了神的爱。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福音的果效，但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接机，或者是把这个年轻的这个学生带到教会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神的爱。那他说他回去，他三月份他就要回中国去做事，那他说他要把这最宝贵的这福音他要带回去。很感谢主，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默默做事哈。那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哎呀，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怎么那个人走了也不来了，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如果是这个是永生的这个种子，这种子会长出来，也许在这边长，也许在那边其他地方长。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说哇，这边我们好高兴有人在这边受浸，其实好多的时候人家是在其他地方撒了种子，今天在这神的家中我们看到这种子长出来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神的家的启示是在很早，在创世纪就有了，而且这地方要起的是一个伯特利的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摩西。是的，摩西也是在神的眼光中他是一个仆人。在希伯来书特别是三章一到六节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摩西。基督治理神的家，我们是被建造成他的家。那为什么这边特别在讲到这摩西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到四十章里面，出埃及记我们现在周五晚上我们就是孩子的父母们我们在查出埃及记，所以现在分成两班，但是有一班还是在出埃及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被神所召，然后他如何把以色列人带出了这埃及王的奴役之下，能够到这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美地。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五四十，这已经到后头了哈。这边有看到有22处的地方，特别是提到这摩西，他是一个全敬忠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敬忠的仆人。那到了出埃及记40章16节，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摩西他这样想，他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这边又怎么说呢？他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的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耶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今天神他也是在寻找他的家，我们说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但是神他也是把我们看作每一个都是一个活石，他也要建造成一个灵宫，他要居住在这灵宫里面。所以我们凡接受他名的，我们也可以成为他的家，神要安家在我们里面。第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很诧异，我说神那么大，他怎么能够进驻到我们这里面，而且我们这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怎么可以住？但是神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认为他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经过时日过去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在神里面，在神家中，神要给我们不断的炼净。我们会有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是不是会有的？神经过这样的事情来磨练，来炼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里面也能够成为是神的家。神今天要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有一天他也要让我们成为他也是可以居住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就心里会灰心丧胆。昨天我第一次来参加，应该说第二次了，来参加长青聚会。那福牧师也给我们很好的分享，就是从诗篇56篇里面分享，然后就有一点，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有一点见证。哎呀，我实在是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组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是什么，都是身体方面的、健康方面的。他们经过很多的难处，到医院如何经过这许多的病痛，神如何医治他们。我们在其他组，我们年轻组，我听不到这些，但是那边我们实在是觉得很宝贵呀。我们人生到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到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年轻的需要，中年我们有中年的需要，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有年纪大的需要。神都是不断在炼净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来炼净我们，借着我们子女，借着我们工作，我们的事业，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也许借着我们身体来试炼我们。哇，我实在是听到这许多刚刚动完手术的一个弟兄，哇，真的是他的遭遇有点跟我父亲一样，他的动完手术以后那个排尿没办法。那我记得我父亲要动完手术也是这样子，然后医生看一下，他说你就他也时日也差不多了，你就预备了，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就走出那个 ICU 的门，他大概就是 that's it。那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大概在这边讲过一次见证，如果你们忘记的话，还是那边听过的话，去那边原谅你们再听一次。他到门口的时候，忽然间他停住了，有两个护士在我们房间，他就跟那两个护士讲，你再把那个尿管再重装一遍。你知道他这样一讲，我父亲又跟我们多住了六个月时间，尿就通了。那昨天那个弟兄他也在讲，他里面他尿已经到了700个cc 了，那已经都快过去了，但是姐妹就一直就是请医生护士来。后来弟兄昨天坐在这里了，他恢复可以走路了，回来说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实在是需要很多的有这些难处，但是神就是不断的炼净我们，他要把我们里面炼净成为他的家。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像这最后那边我所写的，便是他的家。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只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在神的家中尽忠，我们看到有这位神的儿子他在家里做治理的工作。然后如果我们愿意把这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在人生的经历上，他们实在是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也比我们多，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菜，哇，我说那个是虽然我们就是 我说这是 homemade, healthy, secret recipe, 然后这一克的话我觉得说50块都还没有办法买得起，都是他们爱心的预备，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有我们这组可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真的是都是神的家了，都是神的家了，所以今天就是神也是要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人。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的人生有不一样的经历，或者是我们是在壮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好像有一些年轻的哈，啊，我们的挑战不一样哈，有些是在学校里面，有些是啊，你们在找工作，或者是你们学业，或者是交友，各方面。以弗所说2:19-20，啊，这么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脚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刚刚看到就是啊，在雅各的梦中，他枕头而睡的那个石头，他第二天起来他说，哇，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他把那个石头他就立起来当成一个柱子。通常我们立柱子是要干什么？立柱子就是有什么事情要纪念的，或者是有什么事迹发生的，是不是？那柱子一半在上面，在那个地的上面，一半是在地的下面，你才能立嘛，不然的话你一下就倒了。有一个根基，上面有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我们有根基，根基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很多时候他们看不见了啊，他们也许过去了看不见，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石碑。如果你们去museum 的话，你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石碑，特别是英国London 那个 museum。哇，他专门收集那个石碑哈，那石碑有的就是我们看了很长很高，只有上面有字，为什么呢？下面是埋在土里面的，所以字是要描写有一些事迹，所以这个石碑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是不是一个见证？我们在这边 Kansas City 的地方是一个见证，我们有没有一个根基呢？有，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边是根基，我们有前面的弟兄姐妹给我们许多的很好的就是见证训诲，这也是一个根基。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根基上面，在这房角石上面，我们能够靠着他联络得合适，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不只是我们得救而已，我们还要慢慢的跟其他的圣徒活石能够在一起，能够被建造成一个圣殿。在这边神他要居住在我们当中。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学到了些什么。第一个，我们教会不能失去那起初的爱心。教会失去了爱心的话，我看纵使有次序，纵使有其他的教导，纵使有其他的组织，我想这些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这是以弗所教会他后来他所失去的，神却这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人子复活的主，他说不能失去起初教会的起初的爱心，也要恢复这教会的次序。还有我们看到什么？基督他在整个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实际，他一个实际。很多时候你说，哎，你跟我讲主耶稣，主耶稣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见证他。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就是因为有人见证了主耶稣，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我们也是体尝到主他在我们里面，他是那位居首位的主，我们才能够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最宝贵的。所以要显明基督在整体教会里面的实际。我们要看到这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不论我们在这里，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都是要找这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家。今天第一堂的时候是 Pastor Brown、Pastor David Brown 他来我们当中，他说他牧养过小的教会，他也牧养过很大的教会。他说到底是好的小的教会好呢，还是大的教会好？他说都不在大教会的大小，教会最主要就是这是不是永生神的家，是不是有神的同在，那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有很大里面热热闹闹，那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他说这不是永生神的家。教会如果是很小但是有神的同在，他说这是永生神的家。他说其实他用统计数字来讲的话，他说你们会吓一跳，他说美国今天教会平均人数大概多少？75个人。你们在第一堂就知道75。你说哎呦，不是有一些什么 mega church 什么几千人几万人都有，怎么会这75？你们大概还没有看到小教会，所以还有很多小的教会。所以75 75 average。 他说不是小大的重要，而是说有没有神在这教会里面，这是不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听了我就很感动。他说他小的教会他也牧养过，大的教会几千人他也牧养过，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神的同在。在这边我们要有神的见证，立定神家里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根基有时候看不见，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周五查经查经呢，到底是什么？这是根基。有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在我们难处的时候哎，那句话就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有一个根基，好像有一个reservoir 看不见的，埋在地下的，但是挖出来将来可以用，出来的话就是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见证。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恢复秩序，也需要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我们也要显明基督在这教会里面，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一个肢体。而且我们要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不是只是我们聚聚而已。那我们来教会是应该是被主的爱吸引，不是很勉强的，而是我们是被神的爱吸引，我们就愿意来这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的赞美，一起的敬拜。最后我们在这边神家需要有见证，神家需要见证。如果这教会我们听不到见证的时候，我想这个家可能就散掉了。我刚刚讲到昨天我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这都是根基，都是神他所喜悦的。求主让我们在这今年里面，我们能够从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神的家中里面，我们这个家能够成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只是要回到家里，我们也要被建造成神他自己的家，神要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这些活石在一起要被建造成什么灵宫，灵宫活石。有一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弟兄，他说他在盖他家的时候他特别要用石头来盖，那他说那个石匠他知道有些石头是活的，有些石头是死的。哇，我说还有这回事，还有死的石头吗？死的石头吗？不是的。他说他就是要选这个活的石头来建他的家，很奇妙的比喻。但是我却学习到神的家中也是，你我都是活石，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灵宫，他能够在这边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你要在这边建立成主你自己所喜悦的家。主让我们能够有那起初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起初主你如何也是借着爱把我们吸引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也能够认识这真理。主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不借着你能够到父神的面前。主你就是那真理，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我们在这永生神的家，主我们也是 需要主你自己的同在，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再次的激励我们，再次的能够让我们彼此的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更是彼此有同一的心，在这边建造主你自己的身体。愿你的家中满了见证，愿你的家中更是能够有那真理为根基。主，我们仰望你，等候你，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